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粤语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伊朗解封，疫情创新高，美至少15州暂停重启。疫情冲击2021 APEC 峰会，纽西兰改线上举行。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遇袭，多人死伤。人权观察呼吁联合国审查中国人权纪录。中国暴雨连发29日预警，今日再发大暴雨冰雹预警。北京扬言反制美签证制裁，蓬佩奥话是一贯卸责。劳工部表示近一半美国人没有工作。MLB 复赛与疫情升温，国民冠军成员表态不打。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距离中国首度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新冠病毒疾病刚好满六个月的6月29号这一日，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在视讯简报会指出，新冠病毒疫情离结束还好远。世卫警告，由于全球没能够团结一致防疫，新冠病毒大流行最糟的情况恐怕还未到来。伊朗的单日新增病例创新高，奥地利的单日新增确诊亦创下5月中以来新高。纽约时报报道，随着国内好多地方疫情升温，美国亦至少有15个州和城市撤回解封重启计划。阿里桑那州下令酒吧、健身中心、电影院和水乐园等场所停止营业30日，禁止50人以上的室内室外活动。公立学校开学日亦延迟到8月17号。田纳西州原定6月30号届满的紧急状态延长到8月29号。新泽西州和密歇根州等亦采取类似措施。新西兰政府30号宣布，新西兰将继续推进2021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但这场峰会届时将在线上举行。该峰会原定于2021年11月在奥克兰举行。新西兰外交部长皮德斯表示，由于冠状病毒大流行，决定采用虚拟平台举办。他在声明中表示，新冠疫情对全球造成的干扰，包括因此而设的边境限制，是促使新西兰政府作出这一决定的主要因素。皮德斯说，现在宣布这个消息是因为要等几个月才能够更清楚了解病毒的传播情况。他说，再等几个月才作出决定是不现实的，因此出于计划和安全方面的考虑，我们现在必须就主办 APEC 峰会作出决定。皮特斯认为，使用虚拟数字平台举行这次峰会是一个务实的解决方案。礼拜一，四名枪手袭击了巴基斯坦卡拉奇的证券交易所，杀死四名保安人员和一名警察，据悉还有两名平民丧生。四名枪手随后被警方击毙。巴基斯坦的恐怖组织俾路支解放军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巴基斯坦警方表示，袭击者乘坐一辆银色丰田 Corolla 在证券交易所大门外被警察拦住之后，武装分子使用手榴弹攻击并开枪，并试图在开火的同时冲入建筑物。初步报告表明，所有四名武装分子在进入建筑物之前都在入口大门附近被击毙。位于卡拉奇市的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亦被称为巴基斯坦的华尔街。多名联合国独立专家上个礼拜五发表联署声明，谴责中共政府压迫根本自由权益，并对香港特区过度使用警力镇压抗议活动、新疆西藏少数民族受压迫、人权律师被拘留以及各地人权捍卫者被失踪等问题表示严重关切。 专家仲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采取紧急行动，通过举行特别会议、任命特使等措施，对中国的人权实践进行监督。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表示，联合国成员国应立即响应联合国人权专家前所未有的呼吁，审查中共政府的人权纪录。人权观察仲讲，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在6月30日召开的第44届会议上优先解决这些问题。人权观察在29号的一份声明中敦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立即任命一名特使，追踪中共政府在香港推行国家安全法所引发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中国南方连日遭暴雨狂袭，26省市区陷淹水困境，超过千万人受灾。日前仲有长江上游水库泄洪，灾情仲在继续扩大。中共官媒29号报道，重庆市已有21万多人成为受灾户。湖北省武汉之后仍会出现暴雨，中国中央气象台30号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四川贵州有大暴雨，内蒙古江苏可能有雷暴大风或冰雹，中国全国暴雨预警连续发布亦达到了29日。中国南部从6月初以来因暴雨袭击引发洪水和泥石崩塌，已经超过1000多万人受灾，共造成257亿人民币损失。中国气象单位日前指出，7月2号新一轮降雨再次降临，未来10日中国四川盆地到黄淮、江淮、江汉以及江南北部地区仍然暴雨不断。美国宣布将对侵害香港自治的中共官员实施签证制裁，北京扬言反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9号晚上发声明表示，中共对香港的压制促使美国重新调整和香港的关系，中共政权却威胁要对美国公民实施签证限制给予报复，这个再次暴露了北京拒绝对自己的决定承担责任。蓬佩奥强调，如果中国想要重新获得香港人民和国际社会的信任，就应该履行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中对香港民众和英国的承诺。美国国会参议院上个礼拜通过由两党议员共同推出的香港自治法，要对破坏香港自治、侵犯香港自由的中国现任和前任官员实施一级制裁，还要对所有和这些人有业务往来的银行实施二级制裁，这个可能会涉及中国大多数主要银行。劳工部礼拜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美国就业人口比率下降至 52.8%， 这个意味着 47.2% 的美国人失去工作。就业人口比率体现的是就业人数占美国成年人口的百分比，今年1月份该数据为 61.2%， 是今年截止至目前的最高峰，但是与2000年 64.7% 的纪录相差较大。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托尔斯滕斯洛克表示，要想使就业人口比率回到2000年的峰值，我们需要创造3000万个就业机会。经济学家预计6月份非农美国就业人数将增加315万，5月份曾经激增250万，创下单月的最大增幅。受中共病毒疫情影响，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公布其健康和安全协议中的要点，包括禁止球员在比赛中随地吐痰。此前大联盟向球员工会提出的2020年球季开季方案中，包括禁止球员、教练和其他人员在限制区域内吐口水、使用电子烟产品、啟瓜子，这个规定主要出于安全理由，以防止口沫传染几率，保护球员在安全的环境打波。大联盟说，球员和团队工作人员将在这个礼拜五全面恢复的训练之前，将进行医学测试和检查过程。大联盟没耐前刚作出决定，将在7月1号开始季前训练，赛季预计在7月23号或24号开打，但是现在疫情再次升温。继亚利桑那响尾蛇投手李克后， 国民上季夺下队史首座世界大赛冠军的成员齐麦曼和罗斯双双表态不会在这个球季出赛。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广媒称中共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广版国安法。中共强制新疆妇女绝育，蓬佩奥呼吁立即终止。巴西首都进入公共灾难状态。确诊人数超过54万，印度扩大病毒测试。中国出现新型猪流感病毒，恐变异引发人传人。美联储主席说美国经济复苏取决于疫情控制。中共病毒肆虐，百老汇暂停2020所有演出。亚马逊为疫情期间继续上班的员工发奖金。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时间礼拜二上午闭幕。香港电台报道讲，广版国安法草案已获得162名人大常委全票通过，法案全文傍晚公布。人大常委会完成表决后，30号下午会同基本法委员会开会，讨论将广版国安法列入基本法附件3的安排。广版国安法允许北京在香港设立国家安全公署，同时香港政府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委员会的主席由特首担任，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由中共政府指派。外界认为广版国安法的通过意味着香港一国两制的终结，香港将等同于中国内陆城市。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礼拜一宣布美国政府终止对香港出口受管制国防产品。商务部部长罗斯亦宣布开始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华府智库詹姆士敦基金会礼拜一发布一项报告，质疑中共在新疆强制妇女绝育，恐怕已达到种族灭绝行动。报告讲，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妇女在超过生育配额后，如果怀孕而拒绝堕胎，会被威胁要关押入再教育营。报告指出，这些调查结果引发严重关注，则北京在新疆的政策是否已达到联合国所定义的种族灭绝行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礼拜一发声明说，这份报告令人震惊且令人不安，显示中共正使用强制绝育、强迫堕胎和强制性家庭计划来对付少数族裔穆斯林。蓬佩奥指出，报告所述符合中共数十年来所作所为，完全无视基本人类尊严和人命关天。他说，我们呼吁中国共产党立即终止这些恐怖作为，并呼吁所有国家和联合国一起致力遏止这种非人道虐待。巴西联邦区区长伊巴尼斯罗查签署了一项法令，宣布该地区包括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全面进入公共灾难状态。这项法令在礼拜一上午公布。法令指出，由于冠状病毒引发的大流行使联邦区内宣布进入公共灾难状态，病毒大流行引起的影响在巴西持续存在。有了这项法令，联邦区可以向联邦政府获得一些资源，例如社会福利、保险理赔和联邦贷款付款的延期等。这项法令是在联邦区的确诊数大幅增加以及首都相继举行支持和反对总统集会后颁布的。根据巴西卫生部的数据，6月21号至28号期间，联邦区确诊的病例增长了1/3以上，总共44,905例，死亡人数从423人增加到548人，而礼拜一的重症监护室的床位占用率达到88%。印度的中共病毒疫情持续升温，目前累积确诊人数已超过54万人，德里和孟买这两座城市尤其严重。印度首都新德里众多的中共病毒检测站前排起长龙。该市政府表示，感染人数骤升后，当局扩大了检测力指标，在很多地方设置了免下车检测站，检测结果随后可在线查看。在新德里多数医院出现不堪重负现象后，当局将废弃的列车车厢以及旅店和会议大厅改建成临时病房，收治感染病毒的患者。 据印度电视台报道，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该国已有300几名医生因接触病毒而丧生。一段时间以来，尤其是在免费收治穷人的国营医院，资源紧缺问题突显。印度流行病学者穆尼伊尔表示，印度的中共病毒感染人数正在迅速上升，但同其他国家相比的低死亡率可能会使民众忽视疫情。研究人员在中国屠宰场的工作人员身上发现了猪流感的新病毒株，这种病毒可以在人类呼吸道内生长繁殖。根据礼拜一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研究，该病毒株和2009年造成全球大流行的猪流感相似，目前仲无法人传人，但它具有高度适应感染人类的所有特征。研究人员担心，如果病毒进一步变异，有可能在人和人之间传播。由于人们对这种新病毒可能没有免疫力，万一造成大规模感染，恐怕再次引发全球大流行。研究者建议应迅速采取措施控制猪只中的病毒，并对养猪业工人进行严密监视。在2009年，猪流感曾造成全球大流行，当时世卫组织将全球流感大流行警告级别提升到最高级别的第六级。美联储主席鲍威尔29号表示，美国经济开始回温比预期来得早，但经济的复苏仍然有赖疫情控制和政府提供援助的努力。鲍威尔今日将同财政部长穆努钦出席众院听证会，讨论三月底通过的新型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根据此法，政府将对企业和家庭提供庞大贷款援助。鲍威尔说，这些包括一连串贷款和央行收购债券在内的计划至关重要。他再次强调，经济走下坡在社会上造成不一的冲击，对低收入家庭、非裔和西裔美国人的伤害已达难以用文字形容的痛苦程度。鲍威尔在联邦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前准备好的政治文稿中表示，我们已进入一个新的重要阶段，且比预期更早。他虽然乐见经济回升，但他警告说，疫情控制仍然是一大挑战。纽约百老汇联盟礼拜一宣布，由于冠状病毒疫情再次发生，纽约市的百老汇演出将继续暂停到今年结束，退款和换票服务将一直提供到2021年1月3号为止。冠状病毒疫情在纽约市爆发后，3月12号百老汇所有剧院演出剧目暂停，原计划暂停至6月7号，之后又延长至9月6号。百老汇联盟董事会主席托马斯·舒马克礼拜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他们预计在2021年初恢复演出，明年冬季和春季演出的门票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开始销售。据悉，去年百老汇音乐剧演出票卖出大约1500万张，创造了行业纪录，总收入高达18亿美元。华盛顿 DC 的约翰·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和波士顿的亨廷顿剧院公司亦已经取消了2020年底以前的大多数表演和活动。亚马逊礼拜一宣布，为一线员工提供一次性奖金，以奖励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继续上班的员工。亚马逊零售业务高级副总裁大夫克拉克在给员工的备忘录中说，亚马逊将向仓户 Whole Foods 超市和送货员中的全职员工支付500美元的奖金，兼职工人将获得250美元的奖金。而为亚马逊递送包裹的 Flex 司机，如果在6月份工作超过10个钟头，就会获得150美元奖金。Whole Foods 超市的商店经理将获得1000美元的奖金。今年3月，亚马逊宣布为仓库、送货员和 Whole Foods 超市的工人提供每小时2美元的危险津贴，同时仓库工人亦获得双倍的加班费。亚马逊被工人提供的加薪在6月份结束，危险津贴的增加使公司损失了数亿美元。
继续下来的是新闻速递。
随着金黄珠宝假黄金丑闻被揭发，由金黄珠宝发行并且许诺年收益最高 10% 的东莞信托金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彻底破产。另外之前就处身漩涡的民生信托、东莞信托、安信信托、四川信托和恒丰银行等11家金融机构因此深陷麻烦。资深银行家杨燕说，事件只是连环爆雷的开端。他解释金融机构黄金实物的质押有评估、质检、监督和保险等多重关卡把关，而质押方还需要出具上海金交所的票据，但众多的金融机构全部中招，咁意味住金黄珠宝的欺诈行为可能由来已久。相信包括质检和金融机构等在内的人士亦都牵涉其中，因为只有任何一方不配合，欺诈行为都不会得逞。
中国人是什么情况都可能，就是银行按道理来说手续是很繁琐的，就是有监督还有监控，但是中国的任何政策他都会留一些他们自己人钻的漏洞，他平时肯定一直是这样操作的，只是说现在整个局面也不好，各个银行也吃紧，那很多资金链都断了嘛，他就容易暴露一些。
杨女士还说，金黄珠宝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贾志宏本身曾经是军队总后勤部旗下金矿的负责人。金黄前身是1994年成立隶属人民银行的制金厂，而黄金作为国家绝对管控垄断的特殊物质，一般人根本不可以涉足，加上金黄珠宝经营业绩平平，但负债率居高不下，一边就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又大手笔收购湖北重点国企三环集团，亦都让人怀疑佢真实嘅背景同意图。
这个是黄金工厂，是它是从人民银行脱离出来的一个厂，而且它之前曾经管理解放军金矿，那就说明起码它肯定是有中央背景的。你看这个黄金的量，它是2019年全国产量的20%。他否定这个东西是造他造的假，那这么大的造假不是黄金厂根本做不出来这么多量的。
金黄珠宝在纳斯达克挂牌，它的股价从上市之后的高峰至到假黄金丑闻引爆之前，市值已经蒸发 99%， 目前股价仍然在下跌。总部设在纽约的罗森全球投资者权利律师事务所星期一发声明，代表投资者对金黄珠宝进行调查。近年来大批中资企业纷纷到海外上市，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大批的中资企业不具备正常营运的可能，而是试图利用上市快速套现离场，而大批美国投资者就因为这种欺诈而蒙受损失。湖北媒体人李先生认为，金黄珠宝的作假和前一段时间的中概股瑞幸咖啡作假，实际上反映了中概股在美国上市的真实目的可能只是为了圈钱，但他同时也都指出这类事情敏感，他不能够多说。
也有可能是他们集体作假，现在这些瑞幸咖啡不是一样的吗？美国应该说他太信任中国了，他现在忽略了一些东西，表现是很冷量的，这个事情慢慢的会爆出来，自己去想应该能够得到你的结论。
国内媒体引述贾志宏的讲法，他坚定否认这些假黄金是他所做的，而是辩称是早前得到的就是这样的黄金，但他没有透露从什么机构获得那批黄金。现时不清楚金黄珠宝用于担保的黄金是本身已经是伪造品，还是抵押之后被调包，当局现在已经介入调查。多间信托公司亦都决定向金黄珠宝联合提出追讨诉讼。据上海金交所星期二的最新消息显示，金黄珠宝爆煲之后，金交所已经取消了它的会员资格，而根据上交所的交易资料分析，估计相关机构之前就能够轻易判断出金黄珠宝高达83吨的黄金真实性可能存在问题。事实上，金黄珠宝的危机实际上在4个月前就已经爆发，在东莞信托对金黄珠宝质押的所谓黄金进行随机抽检之后，他们发现原本应该是上金所 AU9999 的标准金，实际上只是铜合金， 但让人不解的是，即使是圈内已经传开，但无论是官方还是金融机构都对此讳莫如深。直到四个多月之后，金黄珠宝高达83吨、总额200亿的假黄金质押彻底败露。本台记者多次致电上海黄金交易所，都未能够得到回应，而金黄珠宝的电话就一直没人接听。自由亚洲电台晴雯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二一致通过订立港区国安法之后，再征询基本法委员会意见，再次全票表决通过，将法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据了解，草案列明四项罪行，包括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及实施恐怖活动及勾结境外势力，会按严重性分级量刑，最低刑期是3年，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并无追诉力。香港人在无权审议、无权反对的情况下，面对港区国安法，多位民主派人士极有可能成为中共首要目标，亦都要想怎样自处。其中每年在六四晚会都高呼结束一党专政的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同日接受本台专访，表示在国安法之下，他们退无可退，会坚持结束一党专政。他坦言，没人知道国安法之下会发生什么事，因为要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需要。
我们觉得是退无可退，而我们坚持了31年的，我们会继续是我们的抗争。我们整个八九民运的传承的精神就是要有民主嘛。而有民主，现在什么是中国民主的最大障碍，就是一党专政。所以我们整个的目标就是希望中国有民主，所以不可以说退话，哎，那我们算了，我们不要中国民主了，我们不要讲结束一党专政，即是没可能这样。
目前六四纪念馆仍然能够顺利运作，不过李卓人提到，当初都有人制铭记八九六四的酒类饮品之后，最终被以颠覆国家政权为控罪，他亦难保香港的六四纪念馆将来会被取缔，所以正筹集资金，希望成立网络版的六四人权记忆博物馆，继续传承历史。面对香港目前的处境，李卓人认为现在只是最黑暗的开始，而中共就是希望港人活于恐惧。身负四条控罪的他已经坦然面对，并说会坚持守护香港，未来他会继续在七一摆街站游行，继续国际游说工作，因为他并不认同同国际间交流是勾结外国势力。他反问香港日后是不是在国际都不能够再发声。
其实我已经被捕了，有四宗案威在身，会不会第日国安法又再来埋，又会用国安法来即是拘捕？我想心理上我们都是要坦然面对的了。有时我们现在我想感觉更加接近就是中国的意见人士那种想法了，即是很悲痛香港要进入那个阶段，就是香港可能都会有所谓意见人士开始你发表一些意见，是纯粹言论的，你都可能被人钉的。即是我们都是要守住这个香港，继续是坚持我们的理念。
除了支联会，其他非建制组织都有不同的自处方式。过去致力进行国际游说工作的香港众志成员黄之锋、罗冠聪、周庭和敖卓轩几乎同一时间宣布退党之后，香港众志亦都宣布即日起解散及停止一切会务。黄之锋在声明中说，当国安恶法压境，解放军演示追击斩首，是香港从事民主反抗，又甚性命安危已经不再是无稽之谈，以10年起计的政治牢狱、严刑拷问乃至直接送往中国，哪一个都没办法确定明日。他表示严峻的命运放在眼前，个人祸福难料，更加要拎起承担的勇气，宣布辞任香港众志秘书长，同时退出香港众志，未来会继续以个人身份前行信念。而周庭就说，退出香港众志是个沉重而且迫不得已的决定，未来的国际连结工作他亦都将无法再参与。他勉励港人即使活在绝望当中，都要继续坚强的生活，时刻记住彼此的存在。另一方面，宣扬香港独立的学生动员和香港民族阵线 同日亦都宣布遣散香港地区成员，并由外国分部接管组织一切事务，继续推动香港独立。曾任香港民族阵线发言人梁仲恒就话：唔希望为成员带嚟风险。另外，曾到美国华盛顿进行游说工作的邵楠，亦都正式宣布退出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文海欣报道。
现在出表决，请按表决器通过。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二朝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并表决港区国安法草案。一如外界预期，草案最后获出席常委会议的162名人大常委全票通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49号主席令予以公布。人大常委会朝早完成表决之后，下午同基本法委员会开会，再次全票表决通过，将港区国安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并交由港府刊宪之后，正式在香港生效实施。香港特首埃曼发表声明，表示港区国安法会在同日稍后生效，港府会尽快完成所需的刊宪公布程序，被港区国安法同步在香港实施。声明又表示，香港特区政府会按港区国安法规定，尽快设立由特首担任主席的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警务处同律政司会设立专职部门，负责履行港区国安法的相关法律条文。这个关乎香港700多万人，影响深远的法案，具体内容细节由五月到表决通过都不为外界所知。大陆官媒新华社在法案表决通过之后，相隔近10小时才正式公布消息。根据新华社报道，法案分为6章，共有66条，当中列明港区国安法针对4类罪行，包括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新华社未有发布法案条文，不过多家港媒引述消息表示，罚则按情节严重性分成几级，包括可判监3年、5年同10年，最严重可判无期徒刑，亦即是香港所讲的终身监禁。至于各界关注的追诉期问题，消息指法案没有提及，不过有知情人士表示，如果法例公布实施之后，过往2年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人继续涉嫌犯事，有关人士过往涉嫌犯事的证据可能会作为在法庭上的举证参考。而消息又指，法例列明在3种特定情形之下，中央可以行使管辖权，包括特区执行不到、没办法做到或者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自去年反送中运动之后，多次发起记者会表达港人声音的民间记者会，在国安法通过之后继续举行记招。发言人表示，港区国安法通过意味香港进入白色恐怖时期，港人已经退无可退。
Hong Kong is dying 这句说话流行了很多年，到了2020年，到了今日，香港主权被移交的第23年，国安法正式在香港实行的这一日，噩梦终于成为现实。Hong Kong is dead。 明日7日，因为中共极权僭建港区国安法，一国两制将正式死亡，香港正式踏入白色恐怖时期。
民间记者会发言人指，忧虑当局会先对付有名有姓的抗争人士，所以香港众志等相继无奈解散，但相信民间会继续以具创意的方式抗争，亦会走向海外同地下化，又呼吁港人不要放弃抗争，7日仍要走上街头，向国际社会展示港人追求民主制度的意志和信念，不畏强权的决心。在法案全民公布之前，中国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和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都纷纷表态支持立法。港澳办表示，将全力支持配合做好法律实施相关工作。 确保呢条法律喺香港特区执行到位。香港中联办就表示坚决拥护，并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同中央驻港国安机构做好法律实施相关工作。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就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提交预录片段，重申中国全国人大有宪法权力同职责推动香港特区国家安全立法，并声称只会针对极少数违法人士。
As the highest organ of state power in China,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has to constitutional power.
作为中国最高嘅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具有宪法权力同职责，去推动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立法。将会实施嘅国家法律已经考虑到香港嘅实际情况，并将根据基本法喺香港颁布实施。该立法旨在防止、压制同惩治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以及同勾结外国或者外部势力嘅勾结行为。呢啲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呢啲罪行将喺法律中有明确定义。佢只会针对极少数违反法律嘅人。多家港媒引述消息，林郑月娥同港府主要官员将会喺星期三会见传媒，预料会对港区国安法作进一步解说。而中国国务院新闻办星期三朝早10点会喺北京举行记者会，由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讲解法案。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刘小峰报道。
继续落嚟嘅系今日评论。
港版国安法终于出台，唔单止正式咁样宣判咗港人自由嘅死刑，亦都将世界带入咗堪比二战前夕嘅险境。习近平好似当年入侵苏台德区嘅希特勒一样，唔理解佢走到呢一步嘅全部后果。但呢一次派杨洁篪见冯佩奥，说明咗佢意识到咗此前对风险嘅低估，想同特朗普再做一笔交易。但是我相信冯佩奥明确咁样话俾杨洁篪知，习近平放出嘅中国病毒已经害到特朗普自身难保。习近平除咗无条件投降，只有自求多福。习近平当然唔会投降，一方面系因为佢自己都仲有牌可打，但亦都有更加深层嘅原因，就系佢自认无路可退。依家睇得好清楚，美国同埋整个自由世界对习近平毁灭香港自由嘅反应，大大超出咗习近平嘅预判。咁样唔单止系因为习近平唔能够理解自由世界嘅底线，更加因为习近平唔能够理解疫情发生之后嘅新世界。由于习近平同埋中共对呢一次全球大疫嘅重大责任，特别系国际社会对习近平同埋中共已经完全失去信任。习近平原本手中嘅王牌，亦都就系世界经济对中国嘅高度依赖，已经失去威力。美国同埋西方对中共嘅制裁将会不断加速全球经济同中国脱欧嘅过程。喺冇牌可打嘅情况之下，习近平无路可退呢一个因素，正系喺度成为中国同埋世界一个越嚟越重大嘅不安全因素。眼下最新亦都系最紧迫嘅风险，系嚟自中印边界冲突嘅严重升级。中国方面自作聪明嘅所谓教训印军，结果系造成咗印度国民空前嘅仇中情绪。习近平依家唔可以唔应对嘅一种可能性，就系莫迪喺巨大嘅内部政治压力之下，对中国进行军事报复。虽然开打嘅结果必定系两败俱伤，但系政治上，习近平比莫迪嘅处境更加脆弱，因为呢一个时刻，习近平无论系喺国外定系国内，都陷入咗空前孤立。更加麻烦嘅系，中国喺冲突地带并冇控制权。打起嚟并冇胜算，习近平为咗威胁印度，竟然放弃咗唔首先使用核武嘅承诺，并且部署咗压倒优势嘅重兵。咁样唔单止削弱咗对台湾嘅威胁，后勤上更加系难以持久。 难想象，若果这个时候中国经济危机全面爆发，或者发生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习近平的处境会是几咁被动和尴尬，中国发生动荡的风险又会有几大。但中国出现乱局可以说是无法避免，因为由高层到基层，整个官僚体系都看到习近平的危局，但只能够选择敷衍塞责，任何官员的自选动作都不可能成功，而只是会增加丢官和被整肃的机会。习近平乃至中国的这种险境连外国人都看到，但就爱莫能助。于是有一位日本智者说出了有时领导人落台是给国家一个机会这样的中肯说话。问题是没有退路的习近平怎样去落台呢？而习近平不落台，中国的危机就没办法解决，而中国危局不解就很难不演变成为世界的危局。这样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成为世界最大不安全因素的逻辑。为了亿万人的福祉，21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就真的不能够为习近平安排一条他能够接受的退路吗？中共的高层就能够如此无能吗？国际社会就真的能够这么如此无能吗？我不大愿意接受这样的结论。温家宝最近亮相，令到我想到以他的地位、才智和威望，应该有机会拉习近平一把，同时为中国和世界创造一个机会。我曾经想过特朗普应该拉习近平一把，但除非他连任，否则自顾不暇。如果普京修宪成功，或者有更加好的机会，毕竟中国发生大动乱，俄国也都将会被殃及。当然所有这些愿景都有一个前提，那个就是习近平愿意由自己开始终结中共残酷的权力游戏。这个是梁京的评论，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赵子豪。
继美国参议院通过了香港自治法案，以授权美国政府以金融等制裁手段惩罚有关侵蚀损害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员或者机构之后呢，美国政府更加在上个礼拜五月26号呢，针对着损害香港高度自治和香港人权基本自由的现任或者前任的中共官员，对他本人以及家属呢提出签证限制之后呢，中国在周一亦即是29号呢就提出报复，宣布对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国人员呢同样实施签证限制。消息传出之后呢，例如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就质疑，哎呀，美国目前在武汉肺炎的疫情之下呢，有什么人想去美国？但是其他网友呢就反问了，究竟有哪个想前往中国呢？即使是没有疫情的情况之下，难道这个美国的官员仔女会好像中国的官员仔女那样去美国读书，那样想去中国读书吗？然而众所周知，有关于港版国安法引致美中两国的交互呢，以至未来将会推出的制裁来讲，这个的限制签证其实只是牛刀小事。早前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呢重新说完全切断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呢仍然是属于美国可行的选项来的。而中方就重申呢，美国在台湾和香港问题上面的立场呢可能危及呢中国采购美国的农产品。但是问题的关键正是美中两国的贸易金额以至产品科技的绝对不对等。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每年$5,000亿，因此完全断交的话，亏蚀当然是中国。在贸易战的问题上面呢，中共的叫价是非常奇怪的。先是恐吓美国说不买美国货，然后呢又再恐吓美国人说买不到廉价的中国产品。但是由上年起，中国尝试改为买入这个巴西大豆，甚至是已经买晒整个巴西90%的大豆呢，仍然是远远不足以应付中国自己的需求。反之美国的大豆照样经第三国转运中国，甚至早前中国国企停购美国大豆仍然是要靠私企代买这个美国大豆的。 而同样中国的平价工业产品呢，更因为疫情以及空运的大减，令到中国货的叫助力减低。因此对中共而言呢，唯一能够影响谈判议程的呢，就唯有 Donald Trump 是不是能够连任的问题。而一旦美国总统选举结束，这一张令中共有利的牌将会全面失去效力。又例如近日中共军机不断进逼台湾的空域，而美国呢就首次公开了美军在台湾和台湾军方联合演习训练的片段，更得到台湾的国防部证实美军曾经派遣战斗部队人员到台湾。因此当中共打香港牌的时候呢，美国随即再打台湾牌，加上日本在东海例如钓鱼台亦即是尖角诸岛，印度在藏印边境的纠纷，甚至上周六27号连东盟十国亦都罕有针对南海问题要求根据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公约为界，亦即是变相认同了2016年荷兰海牙的国际仲裁法院就住菲律宾单方面提出的南海仲裁案的观点，反对中方自行划出的九段线边界，简单而言就是中共大半的边界都陷入包围之中。如果再计算因中共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声称会增加 BNO 移民权利的英国，早前要求就武汉肺炎独立调查而不断被中国制裁打压的澳洲，因孟晚舟事件和加拿大两名人质外交的交互，以致暂时仍未出手，但因为欧洲议会大比数表决通过声援香港，以致国内越来越大压力的欧盟27国，各国的态度或者因为疫症又或者因为未改变货源，短期呢是未能够对中国构成更加大的影响的。但长远而言呢，却必然断送中国产品在这些国家的市场，以至几十年来中共经营的友好关系，绝非中共幻想可以靠贸易又或者金钱外交可以解决的问题。不守承诺以致借经济施展政治压力的手段，已经令到各国提高了警觉，可一而不可再。我是林记，多谢大家收听。
以下这个节目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二章《红魔阴谋毁灭人类》下。四，先给人的甜头，再让人食尽苦头。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党动员人民起来闹革命的一个基本套路，就是用所谓的甜头将人引诱来，再灌输仇恨，让他们去打倒共产党的所谓敌人，然后再卸磨杀戮，打土豪分田地，将农民煽动起来，等到合作化时，再让这些农民一无所有，成为了共产邪教的祭品，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吃饭不花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将种子粮都吃光了，导致了在风调雨顺年间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大家畅所欲言，知识分子高兴得忘记了是同边个打交道。一场反右让几多精英食尽苦头，甚至丢了轻轻性命。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红卫兵以无比狂热的革命热情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破坏。等到没了利用价值，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声号令上山下乡，他们就被驱逐到农村和边疆，整整害惨了一代人。这些荒诞悲剧不能够简单归结于某个领导人的罪恶之举，而是共产邪灵在利用政权败坏文化，破坏人与人的关系，并摧毁道德。到了今日仍然在上演着这样的戏码，经济发展和人带来了甜头，人们就只顾眼前利益而忘记了道德。表面上看，人人都想赚钱，而且是赚快钱，道德值几钱斤，大家不在乎， 或者在乎亦冇用，就懒得在乎。反正望住捞钱，就显得呢个社会充满活力，生机勃勃，风光无限好。呢种甜头嘅背后，系让人嘅聪明用唔到正道上，用到歪点上，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山寨抄袭，好大喜功，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不计后果，处处体现出中国人嘅精明同聪明，就系用得唔系地方。多年嚟，人们一直在谂，为乜嘢三十几年嘅发展冇创造出知名嘅国际品牌呢？为乜嘢号称拥有自主产权嘅高端产品嘅核心部件，其实大都系依赖进口呢？为乜嘢航母、军机、高铁上嘅唔起眼嘅罗山，全都依赖进口呢？为乜嘢中国年产400亿支原子笔，但笔珠仲要依赖进口呢？发明创新、基础研究都是要静下心来做，靠的是兴趣、毅力、常年的奉献，需要的是一个有着沉稳的国民心态的大环境。中国人被逼成一门心思搵快钱，投机取巧，无所不用其极，做不出来就偷，偷技术已经变成一门高大上的正经职业了，完全没了我华夏礼仪之邦的道德耻辱感。退一步讲，靠东拼西凑的偷亦不可能造就一个完整的基础科技体系。邪灵的目的并非让人过上好日子，亦没有安排什么国家的复兴，给人一些甜头，苦头还在后面了。现代经济起飞并能持续稳定发展的两个翅膀是法治和信用，刚刚是中国最缺乏的。而依法治国和信用社会的根基就是道德，因为不讲道德，经济才能够步发，因为没了道德，经济必然垮塌。西方的政客商人们何尝不是如此呢？很多人尝到甜头就一头扎入了中共的怀抱，那个是共产邪灵的怀抱。刚开始的时候，政客商人们还挣扎着为自己的良心辩护，但是一步一步，利益陷得越深，就只能任由中共摆布了，将自己的灵魂交给了邪灵。五，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所揭示的秘密。纵观共产党国家夺得政权之前，是利用工人和农民做炮灰闹革命，夺得政权之后，工人和农民仍然是被压迫的最底层。看看那些所谓的革命老区，人民仍然苦不堪言。中共的前30年，工人和农民苦，改革开放后，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几亿农民工为中国的经济打拼，却永远生活在社会的低层。一个户籍制度就将几多人变成了二等公民。共产党的既得利益集团占有了绝大部分的国家财富。特权阶级能够腐败到什么程度呢？能够腐败到让共产党丢掉政权的地步，正是在打老虎的反腐斗争中，人们才能够窥视到共产党的腐败如何的触目惊心。几个亿、几十亿、几百亿的贪腐已经成为了常态。据调查显示，中国大批离退休高官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的高干病房，这项开支一年就是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的疗养，每年用在政府官员的公费医疗费高达2200亿元左右，亦就是说，全国用在卫生的财政开支的80%是为850万以高级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但是养活他们的工人和农民却在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翻不起学、养不起老中苦苦挣扎。其实工人和农民摆不脱的苦难，正揭示了共产主义的一个邪恶的秘密。共产主义声称要实现一个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消灭私有制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人间天堂。我们来看看其中最重要的消灭阶级这一条。如何消灭阶级呢？马克思主义讲，消灭阶级的途径是让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过渡到共产主义。 如何能让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消失呢？马克思没有讲，只是讲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可能会很长。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这个政权大大细细的各级领导人就成了新的特权阶层，亦就是特权阶级。因为不信神，天不怕地不怕，所谓共产主义道德亦就只能是动听的口号而已。他们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还口口声声讲自己是人民的仆人。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工人和农民，除了进入特权阶级的个别人，绝大多数到头来还是被特权阶级压迫的受害者。消灭阶级的本身又在创造着新的阶级，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如此往复，折腾来折腾去，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揭示了邪灵安排共产主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跟他安排出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根本就不可能实现，难怪马克思亦就不讲如何过渡了。从人的层面上看，马克思主义就是走到哪里算哪里，不了了之而已。这个不了了之的背后，隐藏着共产主义的天大阴谋，毁灭人类。六，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毁灭人类。讲起共产主义，人们想到的可能就是杀杀杀。共产主义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包括没有针对性的滥杀无辜，和有针对性杀掉那些不屈服的人。共产主义是反宇宙的力量，为天理所不用，所以它自从出现就一直处于危机中，为了维持其存在，就在危机中不断助长它的各种强制手段，包括杀人。共产党的手法就是先给人的甜头，让人跟着闹革命。不过很多跟着共产党的人亦都被共产党杀掉了，没有杀光的亦被培养成他们的杀人工具，这个形成了共产党的招牌性特征，对自己的同党、对自己的同胞的无情杀戮。但是这种杀戮并不是他的真正目的，杀人不过是在制造恐怖之墙，让人屈服顺从他的安排，以达成其终极目的。由恨和拜物组成的共产邪灵，在人间安排了这一场共产主义革命，目的就是通过破坏传统文化、败坏道德来毁灭整个人类，要让人彻底背叛做他们的神，让人败坏到根本无法听懂神的教诲，远低于神和人定下的道德底线。此时神亦不得不舍弃这些人，那这种人就只有被毁灭了。人肉身的死亡并非生命的真正死亡，元神还会轮回转生。但是当一个人道德败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元神就会被彻底销毁，那个才是最可怕的生命真正的死亡。这种毁灭才是共产邪灵的终极目的。放眼当今世界，世人将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共产因素弥漫世界，魔鬼已经占领了天下，共产恶魔所刻意灌输给人类的各种变异观念，不知不觉中已经在全球泛滥，甚至被迷失的人们将其当成了他们自己的想法和愿望，人类的是非善恶由此而大幅度倾斜颠倒，共产红魔的阴谋几乎已经得逞。当共产邪灵即将在凌霄中庆祝他的胜利的时候，绝大多数世人却认为他走向了失败，世人处于毁灭的边缘，却还蒙在鼓里，还有比这个更危险的境地吗？慈悲的神没有忘记人，在魔鬼策划阴谋的时候，神亦安排了在危机中最后唤醒人类。神给了人选择善与恶的自由意志，但是人最终选择哪条路要靠自己。只有整个社会的道德复苏、心灵净化、恢复传统、重建对神的信仰，人类才能够逃过劫难。时不我待，人类到了猛醒的时候了。
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呢一次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欢迎你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再会。